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上星期呢，我们开始分享一系列有关圣灵的事工，我们思想圣灵的位格以及圣灵的工作，好让我们能够按着他所配得的敬拜来敬拜他。上个星期在开始这个系列的时候，我跟大家提到圣灵是最至少在我的思想当中呢，在三位一体的成员当中，圣灵是最遭到侮辱的一位。有许多人将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话语和他们的经历都怪罪于圣灵，而圣灵却和这一切都毫无关系。我们读了约翰福音第14、15和16章关于真理的灵的经文，发现有太多和圣灵有关的谎言，这实在让我们觉得很奇怪。有很多的谎话、欺骗者、骗局基本上都归罪于圣灵，为的是要同那些怀着不正当欲望和目的的人搞熟。很多可怕的事情都归罪于圣灵。圣经警告我们亵渎圣灵的危险，尽管有那个警惕，这类事情仍然在不断的发生。圣经提醒我们不可以羞辱圣灵，不可以抗拒圣灵。圣经更提醒我们不要使圣灵担忧，而且圣经又提醒我们不可以消灭圣灵的感动。所有这些动词都是在针对我们怎么样看待圣灵的本身。但是我们不仅仅要设法避免亵渎侮辱圣灵，并且不能把跟圣灵毫不相关的事都怪罪于他。我们还要因着圣灵所成就的事以及跟圣灵实际的身份来敬拜他。就在上个星期，我读到了一篇在1657年写的文章，那是伟大的英国清教徒约翰·欧文的作品。他是一位多产作家，写了大量的文章，为我们对圣经和神学的了解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约翰·欧文写了其中一篇非常重要的专题论文，分析与神相交的意义，真正敬拜神的意义。套用标准的清教徒用语，它的标题是与神每个位格即圣父、圣子、圣灵个别在爱、恩典和安慰上相交。这是典型的清教徒的标题。他又给了另外一个标题，是揭开圣徒与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团契。在约翰·欧文写的这篇专题论文中，他呼吁读者要知道，我们是个别的、特定的和特别的，从三位一体的每一位成员那里领受了某些特定的益处。既然我们已经从三位一体的每一位成员那里领受到这些益处，那么我们就要向三位一体的每一位成员回应那些恩赐，以致我们对三位一体的敬拜与其说是混合的，倒不如说是个别的。 圣经有一段经文可以帮助我们明白这一点，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的十四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那是三位一体的祝福，向我们信徒区分出圣父、圣子和圣灵个别的事工特色，那是神的慈爱，从神而来的是神圣至高无上的慈爱，那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是圣子给予我们的神圣至高无上的恩典，并且呢，那是圣灵的感动相交，从圣父来的是神圣的慈爱，从圣子来的是神圣的恩典，从圣灵来的是神圣的相交。而使徒保罗把三位一体的个别成员区分开来，并且指明他们的事工特征。我们的相交是由圣父的慈爱开始，由圣子的恩典认可，并且靠着圣灵的团契而彼此相交。我们都同意，在全本圣经中三位一体的工作是重叠的，但是每一个成员都以某些独特的方式显明突出他们独特的工作。我想我们大多数真诚敬拜神的人都知道神是三位一体的神，知道他是一个本质，却是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个位格。我们倾向于把一切都混合在一起，敬拜他为三位一体的神，当然那是一种正当的敬拜神的方式。但是呢，欧文呼吁我们去做的事情就是把三位一体的三个位格分别开来，要认识到他们为我们所提供的是什么，以及我们要怎么样去具体的回应那些独特的供应。论到圣灵，约翰·欧文写道，圣灵的事工包括使我们记起基督的应许，在我们心中荣耀基督，把神在我们里面的爱宣扬出去，与我们一同见证我们的属灵景况，我们是属于神的，给我们印上印记，直到得赎的日子，做我们得最后基业的凭据，用安慰高摩我们，证实我们得了儿子的名分，以及在我们祈求的时候与我们同在。然后呢，欧文就这样回应圣灵的工作，信仰的智慧在于在这一切事情上寻见并见到这位劝慰师，对做这一切事的圣灵，不要亏欠我们应当有的回应。三位一体的每一个成员都为我们成就了独特的事，每一个成员所成就的工作都应当得到独特的相应敬拜。作为信徒，我们不仅不要消灭圣灵，也不要让圣灵担忧。信徒会让圣灵担忧的，我们不要抗拒圣灵，不仅不要那么做，在我们平时的相交中，在平时的敬拜中、赞美中，还有在我们默想的时候、祷告的时候以及顺服的时候，要辨明神的三个位格。我们要仰赖三位一体的每一个位格向我们彰显的特别的怜悯和特别的事工，而且我们要明确地对三位一体的每一个成员回应爱、顺服、喜乐和感恩。约翰·欧文说，这就是与神的全然相交。我喜欢的另一个清教徒呢，是多马·葛温。多马·葛温写道，我们有时敬拜圣父，有时敬拜圣子，有时敬拜圣灵。有时候我们的心被吸引，去思想 圣父拣选我们的慈爱。有时候我们的心被基督救赎我们的爱所吸引，有时候呢，我们的心被圣灵所吸引。圣灵探究神奥秘的事，并且向我们启示这些事。哎，我喜欢这一句，并且与我们一同承担痛苦。你有没有想过要去感谢圣灵啊？因为他在使你成圣的时候与你承担所有的痛苦。感谢你啊，圣灵，因为你教导我，感谢你为我抵挡肉体的软弱，感谢你为我代求，感谢你为我印上印记，使我安稳，感谢你引导我远离试探的道路，感谢你在罪的面前加给我力量。好了，那是多马葛温的呼求。葛温还说，唯有当我们确实地明白三位一体的每一个成员的工作，我们才能够与神有真正的相交。他说啊，直到三个位格在我们里面是平等的，我们才会满足。哇，多么美好的表达。因此呢，当他们三个位格都向我们彰显他们爱的时候，我们就坐在他们当中。这就是基督应许我们这一生的最崇高的经历，能够坐在三位一体当中，并且领受从圣父来的一切爱，从圣子来的一切爱，以及代表圣灵而来的一切爱。这就是真正的敬拜。我们用了相当多的时间去思想圣父的爱，拣选的爱，至高无上的爱，思想圣子的牺牲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可以透过不同方式去思想这个课题。圣父启示我们的救恩，圣子批准我们的救恩，圣灵传达我们的救恩，圣父为我们拣选生命，圣子预备了寄生，以致领我们得着生命，而圣灵赐给我们那个生命。能够明白三位一体的每一个成员的事工，就能有全然的敬拜和全然的相交。所以在这个简短的系列当中呢，我们要做的是更好的理解赐福给我们的圣灵和事工的工作，使我们对他有更多的感恩、感激和敬拜。也许我们的主从他口中说出最不可思议的经节之一，就是约翰福音第16章的第7节。我们的主这样说，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正像他经常那么说的，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们要在这里停一停，问一个问题，门徒是怎样领会那句话的呢？既然他们基本上与主呢全天都在一起，已经有整整3年的时间，对他们来说，主就是一切，主绝对是最重要的。根据约翰福音第6章中，有一次呢，有一批人走了以后，耶稣问，你们也要去吗？彼得替其他门徒回答，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想知道的一切，我们想看到的一切，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你都有了。你是神的圣者。他们怎样理解那句话呢？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还有什么比那更好的事吗？几千年来，人们一直在等候弥赛亚的降临。每个世代的犹太人都知道弥赛亚要降临，他们都渴望。 当弥赛亚降临的时候，他们仍然能活着。然而当弥赛亚确实降临的时候，人们却拒绝了他。但是有一批人，就是弥赛亚的跟随者和他的门徒，他们却拥抱他。这就应验了救赎历史了。这个历史一直追溯到始祖堕落，以及神应许有一位将要降临，并且他要打伤蛇的头。弥赛亚已经降临了，那是何等美好啊！他们不愿意他到别的地方去，他们不想他离开，他们要他留下来建立他的国度，而那将是一切事物的终结，一切事物的应验。然而在最后的晚上，当他们在楼房上聚集的时候，在耶稣还没有被带走钉十字架之前，耶稣对他们说，我要离开了，我要走了，而你们不能到我那里去，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一些事，我去是对你们有益的。哇，那真是不可思议的陈述，那怎么可能是真的呢？他这么说，如果我不去，那位帮助者就不会到你们这里来，但是如果我去了，就会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什么比有耶稣更好的呢？就是还有圣灵啊，有圣灵啊。那你是说圣灵不在他们当中呢？不是，圣经说他一直与你们同在，他将会在哪儿啊？在你们里面。圣灵随时在我们身边，圣灵是创造者，在创世纪里说他在水面上运行并且创造。圣灵一直是生命的赐予者，圣灵一直是定罪者，他一直在与人征战。创世纪第六章是这么说的，圣灵一直带生命给灵性死亡的人。自从始祖堕落后，全人类都已经死了。在旧约时代，如果没有圣灵就没有救恩，没有相信神的信心，没有得赎的忏悔，没有真正的悔改归主。圣灵呢，总是做带领和引导的工作。在旧约时代，圣灵的事工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被看见的。要明白救恩和成圣，这都有圣灵的参与。现在圣子来了，那不是一件更好的事吗？有神的肉身儿子在我们当中，不是更棒的事吗？圣子被应许要降临，现在圣灵仍旧在做他的工作，而且圣子也在那里。耶稣怎么会说如果我去了会更加好呢？问题的答案是，因为从教会被建立的时候起，圣灵就带给信徒一份他们从来都不知道的事工。那并不是说圣灵不在那里，对任何人来说，相对于有耶稣基督在他们当中，有圣灵的同在，那当然更好了。而那些人指的就是我们，我们就活在事情的美妙应验中。我去是更加好，那样我就可以差圣灵来。哇，如果那是真的，那么圣灵是非常非常特别的。的确，它非常特别。好，我们看一看圣灵的真正事工，那样我们就可以来敬拜它，并且呢，所有三位一体的成员就像葛温所说的，可以在我们里面是平等的，得到同等的赞美。 我们从圣经的什么地方着手去认识圣灵的事工呢？我们选择罗马书第八章。在罗马书第八章中，我们有个很棒的起点，因为这里所呈现圣灵的事工是跟救恩有关联的。记住，在罗马书开头的七章里面，它的主题都是关于救苦救难，就是关于救恩的。从一章十六节开始讲的是福音，保罗传福音并不感到羞耻，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然后他开始揭开福音的本质，又讲到罪和审判，然后讲到靠我们自己是不可能得到公义的。他用亚伯拉罕的例子来说明恩典和信心，讲到十字架的意义以及我们与基督联合，一直到第八章都是跟救恩有关。好，现在我们进入第八章，这里呢最后总结得救的含义，这里有最终的好消息，而这一切都是靠圣灵为我们成全的。让我们从第一和第二节开始来看圣灵为我们成就的事。我告诉你们，这章经文所记载的是一份圣灵事工的清单。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罪人怎么可能不被定罪呢？好了，答案在第二节，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在基督里的那些人就不被定罪了，因为赐生命的圣灵做了某一样事工。赐生命的圣灵就是圣灵，所以我们在第二节就遇到了圣灵，而这是第一点。圣灵借着赐给我们的生命，把我们从死亡中释放出来了，这就是不必定罪生命的第一个特征。我们又回到了第一节，在英文圣经里面呢，有所以这个词，这把之前说的一切都联系起来了。前面是说到有关救恩的荣耀和华美都概括在这个词里面，保罗不是要回到第七章的二十五节，也不是要回到第七章里去，他是一直追溯到前面到第一章的十六节，在那里他开始谈论福音，所有关于福音的教训啊。所以这个意思就是，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那就是福音的总结，那就是好消息。你在无限圣洁的神面前可以是一个极其败坏的罪人，可是你却可以完全不被定罪，现在不被定罪，今后也不被定罪，那就是好消息。想要明白那个好消息，你就要明白坏消息。坏消息就是圣经表明了，生在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可怒之子啊，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三节里说的，你们都是可怒之子，你们都是可怒之子。哇，那些希伯来人的表达方式啊，那是换句话说，你继承了那些将要被定罪的人的本性。如果你是个可怒之子，意思就是说你要受到审判。世人都是可怒之子，他们都要被定罪。哎呀，那真是一个可悲的境况。那这种境况的要素是什么呢？我们都被罪的权势所辖制了，我们都犯了罪，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都要受到咒诅。我们被罪辖制，被罪的权势支配压制。罪是一种玷污人的病， 他瘫痪了每个人的灵魂，使每个人变得卑劣，使每一个人都忧虑不安。罪已经偷走了平安和喜乐了，取而代之的是困扰、痛苦、恐惧。罪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种下了败坏的杀伤原则，使人无法胜过他，没有人能够得到医治。还有什么比这个更糟糕的呢？我们不仅是无可救药的、有罪的和邪恶的，而且呢，我们还被撒旦控制了。撒旦是邪恶的天使，他自己就是魔鬼。我们是他国度的成员，我们是他家庭的一部分。约翰福音第八章44节说，你们的父是魔鬼。哇，我们都是魔鬼的儿女，我们被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所辖制。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节里说，魔鬼啊，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他在全人类的心中操作呢。全人类不仅在本性上是败坏的，而且他们还遭到撒旦的控制。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去行。魔鬼所渴求的欲望，你也去跟随。因此呢，罗马书第八章的20节里说，我们都浮在虚空之下。那个意思就是说，在那样的情况中，我们被罪所辖制，被撒旦所操控，我们都浮在一切败坏的可怕的事物之下。这就是生命的无助、虚空、心酸、悲伤、痛苦。我们都生在苦难中，我们没有平安，我们还害怕死亡，我们充满了忧虑、绝望。同样的，希伯来书第十章的27节说，我们没有期盼的事，唯有占据的等候审判的烈火。全人类都在等候地狱。根据启示录的20章14节，世人被第二次的死和火湖永远定罪，那就是全人类的痛苦。而当那个惩罚临到的时候，那不过是定罪。罗马书第三章第八和第九节里说，那不过是定罪，我们触犯了神的律法。加拉太书第三章里说，如果你触犯了一条律法，你就是触犯了全部律法。我们被定罪，那是公正的。就像那个在十字架上的强盗一样，我们确实公正地受苦了。因此，在圣洁的神定罪之下，罪人成为可怒之子，因为神在每一个罪上都被冒犯了，他施行了公平的审判。那是个无可避免的结果，就是永远要留在地狱里，直到圣灵来到。那就是每一个人的光景。在圣经中，这幅阴暗的画面里面，圣经带来了荣耀的光芒。现在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因为在基督耶稣里赐生命的圣灵已经把你从罪和死亡的律中释放出来了。坦白地说，圣经是一本强烈定罪的书。在罗马书第五章，他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我们是从亚当继承了罪性。罗马书第五章一再地重复了这一点。 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针对呢将要临到所有罪人的最后审判，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可怕的画面。那里说，主耶稣将与他大能的天使在燃烧的火焰中从天上显现，要报应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和那不顺从我们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将在主以外以及在他大能的荣耀以外承受永远的毁灭。永恒的地狱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感觉上的，那就是真正的疼痛，另一个呢，则是没有神的同在。而你也许会说，神难道没有赐下他的律法，让我们有标准可以依从吗？如果我们能够达到那些个标准，我们不就没问题了吗？我们不就可以上天堂了吗？那是世人最普遍误解的事，但同样是一个可恶的误解。因为律法是完全神圣的，因为它恰恰是反映了神律法是神本性的行为准则，被编写下来、记载下来、述说出来。然而律法不能使我们成为圣洁，律法不能处理我们的罪，律法不能带给我们逃离定罪的途径。请听罗马书第三章里说了什么。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当你想要寻求良善的时候，律法所做的是叫你闭嘴。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律法只能叫你知罪呀，那就是神的律法所做的事，就是把罪指明给你看。那不是胜过罪的途径，不是定罪的途径。律法没有办法改变你的境况，律法只能将罪显明出来。那么事实上，律法使得事情恶化了，因为律法扩大违规的状况，因此没有人可以靠着律法与神和好，反倒是借着律法，我们的罪被加增了，我们的罪孽被放大了，所以就有定罪这回事。而且呢，只有将那些在律法以下的人定了罪，因为律法不能拯救人，律法不能够除去定罪这回事。那恰恰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里说的，这节经文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换句话说呢，律法不能在人类中做任何拯救工作。定罪这个字在这里的重点在判决之后的惩罚上，胜过审判本身。还有另一个希腊字说到审判或者判决，这个字的含义呢，超出判决，它指向实际的惩罚。而这里说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尽管我们犯了很多罪，尽管我们干犯了神的律法，尽管我们所处的状况是应当被定罪的，被定罪是公平、公义、圣洁、正确和应该的。尽管我们败坏，尽管我们属于黑暗的国度，我们却可以靠着救恩处于不被定罪的境况中。不是一个强烈的否定，一个强烈的字眼。在希腊语中你可以用很多方式说不，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字， 绝对的，毫不含糊的啊，不被定罪。这就是好消息了，那就是福音。尽管你罪孽深重，却有可能进入不被定罪的境况中，啊，完全不被定罪。那么条件是什么呢？那个地方在哪里呢？啊，就是在基督里。正像第一节所说，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或者是第二节，在基督耶稣里，那是与基督联合。在基督里是什么意思啊？那意思就是说，以一种非常真实的属灵上的感觉在它里面。罗马书第六章第三到四节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换句话说，我们真的在基督的死亡中归入他里面，并且在他的复活中归入他里面。我们在他的里面死，我们也在他的里面复活。罗马书第六章五到十一节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一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在基督里我们死了，我们又复活了，这就是与基督的联合，这就是经文里说的意思。我们在这里要知道的是，对于那些在基督里的人来说，就没有定罪这回事了。字面上说，我们已经被安置在被定罪的警戒以外。如果你去读第八章的结尾，你读到什么呢？35节那里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都不是。第38节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换句话说呢，把一件能想象到的东西啊，每一件真实的东西都列举出来了，没有一件能够改变我们不被定罪的状况。而这整篇经文说，我们已经不被定罪了，那就是它的含义。在基督里的人又安全又稳妥，他们现在或者将来都不会被定罪。在那一章的最后面说到，没有一个人能在神的面前成功的指控我们，我们都不被定罪了，而这一切都要归功给圣灵，因为圣灵为我们成就了这件事。 第二节说，我们不被定罪的原因是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这个字呢，在这里不是做圣经的含义，不是法典的含义，而是用来指一个原则，一个控制的力量。生命圣灵的控制力量已经把你从罪的辖制能力中释放了出来，而那个罪会导致死亡。那一节的经文正是对圣灵事工的一个奇妙的、清晰的、具体的陈述。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是真的在基督里，我们都与基督联合。那我们怎么能够进入基督里的呢？确实的说，我们已经被圣灵放到基督的里面，圣灵把我们从一种罪的状态中带领出来，并且赐给我们生命。罪会导致死亡，那就是为什么圣灵被称为赐生命的圣灵啊，它是重生的灵。马丁路德说过，一个人没有基督就做不了基督徒，如果他有基督，他同时就拥有在基督里面的一切。使良知平安的是凭着信心。我们的罪不再属于我们，而是属于基督的。神把一切的罪都放在基督身上。而另一方面，基督一切的义都属于我们了。神把这个义赐给我们，基督按手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得到医治。他把他的袍子披在我们身上，我们就穿上他的袍子。因为他是我们荣耀的救主，我们永远蒙福。我们与基督的这种联合就是圣灵的作为。圣灵把我们从死亡的境况中救拔出来，把我们安置在与基督的联合中，然后我们就在基督里活着。这是凭着信心发生的。路德继续说，把灵魂与基督联合，正如一个配偶和他的丈夫联合一样，基督所拥有的一切成为相信人的产业，相信的人所拥有的一切成为基督的产业。基督拥有一切的祝福和永恒的生命，因此他们就是相信人的产业。相信的人有一切的罪孽和罪恶，而这些因此就成为基督的产业。如此，一个蒙福的交换就开始了。基督既是神又是人，基督从来都没有犯过罪，他的圣洁是完全的。全能和永恒的基督借着信心的联合，把信徒所有的罪都放在自己身上，那些罪在他里面已经是丢失的、废掉的。因为在他无限公义的面前，任何罪都无法存活。因此，信徒借着信心，已经从罪中被解救出来，并且被披上永恒的公义，那是他的新郎基督的公义。哇，那是多么快乐的联合呀！是谁成就那件事的呢？啊，就是赐生命的圣灵的作为。圣灵将我们从与罪和撒旦的联合中迁徙出来，并且赐给我们生命。与罪和撒旦的联合产生了死亡，那是圣灵重生的工作，那就是第二节的意思。好，我们再看一看结尾部分。我们已经从罪中被释放出来，而罪产生死亡，属灵死亡的境况是罪造成的结果。我们是怎么样被释放的呢？ 就是借着赐生命圣灵的支配能力。他是赐生命的圣灵。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的第六节、第十七、十八节里都说，律法叫人死，字句叫人死，字句叫人死，圣灵赐人生命。加拉太书第六章的第八节也说到赐生命的圣灵。如果你还在怀疑这一点的话，那么你看啊，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你要进入神的国吗？那么你就要从水和圣灵生，你就要从上面生。圣灵是生命的源头，他是赐生命的那一位，他使人重生。在提多书里面有一个关于救恩的美妙陈述，也许呢这会让我们更加清晰明白了。请注意啊，提多书第三章的第三节里说，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那是每一个人的写照，是一幅丑陋的画面。第四到第五节说，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所以呢，这里说到神的恩慈，一切都从神的爱开始，借着基督恩典的作为，并且呢，最终还有圣灵的相交。那他怎么样救我们呢？他怎么样把我们从败坏和受咒诅的光景中拯救出来呢？他怎么样把我们从撒旦的权势下解救出来呢？怎么样把我们从罪的蹂躏下释放出来？他怎么做到的呢？他救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好了，我们不是靠律法得救的，我们不是靠我们的良善得救，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是借着谁呢？是借着圣灵。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我不知道我们是否真的认识圣灵的丰富，但是我们要一起努力去认识这个真理。更新是怎么来的呢？洗礼又是怎么来的呢？重生是怎么来的呢？这个生命是怎么来的呢？我们怎么样？我们是借着谁才能够重生啊？唯有借着赐生命的圣灵，没有别的。他怎么做到的呢？好了，我为你读出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圣灵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叫罪人自己责备自己，然后他带给我们福音。圣灵是圣经的作者，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彼得说，圣徒被圣灵所感动，他们写下圣经。所以圣灵是神圣圣经的作者。因此第一，圣灵叫罪人自己责备自己。第二，圣灵也就是福音的作者，把福音带给我们，好让我们重生。根据雅各书第一章的十八节，我们被真道所生。彼得前书第一章也说了相同的真理，我们被真道所生。圣灵是定罪者，圣灵是福音的作者，把福音带给我们。圣灵成为我们的老师，借着他重生的大能开启我们的心灵，这样我们就相信福音，我们就离开罪恶。 那全都是圣灵的作为。圣灵是赐生命的灵，圣灵赐给人生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真的花时间去感谢圣灵赐给你的一切，感谢他叫你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感谢他写下了圣经，写下荣耀的福音，写下了真道，感谢真理的圣灵带给你真道，然后感谢他赐给你生命和悟性，好让你听见真理而重新活过来，你就悔改，你就相信真理，你就被圣灵从罪恶和死亡光景中救拔出来，进入生命中。而现在呢，你处于生命的光景中，这不仅仅是活着的光景，也是被穿上基督的义袍，你就置身于被定罪的境界之外。那圣灵怎么做到这一切的呢？圣灵能够成就这一切，是因为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所说的救赎。我们下一次呢，会更多的谈这方面的真理。现在呢，只是稍微的介绍一下，律法做不到，律法是软弱的，因为律法不能给肉体加添力量，律法不能叫人成为更好的人。律法可以制定完美的标准，但是呢，律法不能叫人遵守律法，所以呢，靠着肉体，律法是软弱的。换句话说，律法不但本身软弱，而且肉体根本就无法遵守律法。但是神做了律法不能做的事，神借着他的圣灵成就了这件事，神借着基督的牺牲成就这件事，神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他在肉体中定了罪案。让我把其中的差别给你指明出来。你看到最后一句，他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吗？你知道律法能做什么吗？律法确实定罪人的罪，但十字架能够定罪恶的罪。你看到这个差别了吗？唯有十字架能够定罪恶的罪。律法判决罪人死刑，十字架判决罪恶死刑。罪死了，罪从此不再做我们的主人了，罪从此不再是我们的力量，一股辖制我们的权势，罪不再宣告要执行一个公平的惩罚和裁决。律法谴责罪人，十字架谴责罪恶。那十字架是怎么做到的呢？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完全付出了赎价，罪的要求已经被完全付清了。当圣经说我们在死亡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就是这个意思。当耶稣死了，我们所有的罪都在那里，罪的赎价也完全被付清了。律法做不到这一点。请相信我，律法谴责每一个罪人，可律法不能够谴责罪恶。但是十字架能够谴责那些在基督里的人的罪恶，这就是圣灵的作为。这个星期呢，我在找一些关于圣灵的诗歌，因为有几首说到圣灵的歌曲啊，我觉得过分的伤感缠绵，有一点多愁善感。我在到处找找看，我想应该找长老会唱的圣诗。长老会的歌曲呢，通常比较着重于神学，结果呢，让我找到这一首，这里有一首古老的圣诗，说到圣灵，它的歌词是这样的：基督救主差遣圣灵，大能更新众生命，光荣盼望，生命确据，主我呈现前进心， 因主复活升上高天，宝座荣登赐恩典，圣灵上主丰富完全，恳求管制居心田。这恰恰就是圣灵的工作，他来使神的生命成为我们自己的生命。顺便说一下，这个作者呢是玛加列·克拉森，你会去知道一点点关于他的生平。这首圣诗呢继续说，而我呢稍微的修改了一下，但是他是说到圣灵的。创世之初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圣灵行，经人巡查开启光照，苏醒沉睡昏暗心，激励感动吸引振兴，使人自责离罪迁，恩约印记主灵充满，救主中宝心中显，圣灵漠视生命圣言，亲自启迪主话语，领人进入真理内容，显明复活主基督，不断感化刚硬悖逆，生发敬虔祷告心，叹息哀哼主权代求，昼夜不息祷殷勤。这是绝对真实的，而那就是我们要尊崇圣灵的原因。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您，让我们领略到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使圣灵能够赐给我们生命。我们为这些事实而感谢您，你让基督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你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基督所成就的这一切伟大真实的替代工作，我们所需要的救赎，使得圣灵实施和交通，将生命赐给了我们。所赐给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确定不会被定罪，又让我们知道基督已经完全为我们的罪承受了刑罚，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定我们的罪。哇，这是何等荣耀的消息啊！父啊，我们为着你的爱来感谢您。啊，基督啊，我们为着恩典的祭要感谢您。啊，圣灵啊，你赐给我们的生命并维持生命，直到我们与基督面对面，并且能够像他。我们为着这一切要感谢您。我们敬拜您，我们三位一体的神呐，我们是怀着喜乐和感激的心来敬拜您的。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预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